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
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当你启示给我们看读圣经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你在我们上有何等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你也把方法赏赐给我们，你没有叫我们做无知的人，你没有叫我们做愚昧的人，我们也说智慧，但是不是世上的智慧，我们也知道，但是是里面的知道。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把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明白你自己的话。主，还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的，我们求你继续地说。所以我们求你纪念我们还剩下的几个的聚会，我们也求你纪念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但愿你扶持我们每一个人，因着外面花这样多的时间，主也用这样多的体力，我们求你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求你在这两天和三天里面让我们聚精会神，也让你求你把你自己的话重重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也让我们起来真是做一个快跑跟随你的人。但愿你用你的爱再来吸引我们，好让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真是能爱你到底。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让我们再来看诗篇119篇，我们读第125节，125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然后我们再看135节，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然后我们回头读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好，我想我们大概就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在诗篇119篇有5次提到，求你赐我悟性 ，Give me understanding。这不是一个，这是5个相等的片语，就是说。在不光是讲到悟性，乃是求你赐我悟性，在原文都是一个相同的片语。我们知道，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悟性就是明白，就是求主使我能够明白。读圣经最要紧的就是要明白。但是我们今天早晨看过，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吹气在上面，虽然是借着人的话来写，是用人的语言来写的，而且是借着40几位的作者，经过了差不多1600年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呢，因着神默示他们的缘故，结果你看见圣经第一句话是起初，末了一句话是阿们，从起初到末了通通是阿们，因为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因着这一卷，因着圣经有属灵的因素，也有属人的因素，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不明白，就好像许多人不明白我们的主一样，他们光看主外面肉身的，所以他们就以为说他和苏格拉底一样，以为和孔子一样，或者是以为和摩达摩德一样，他们错了，他们没有看见透过幔子一直到我们主的里面，他是不折不扣的，他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所以这是宇宙中最奇妙的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他又是神又是人，是神而人。所以如果我们要领会主，我们不能用肉体来认识我们的主，就像保罗当初一样，所以他用错了。那不止这样，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所以他就是道，太初有道，不过呢，这是道成肉身的道 incarnated word。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主的 written word， 就是他写下来的话，那就是圣经。 所以神的启示一面是借着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一面是借着他的话，那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一本书。我们再说哈，这是两幅的画，好像这是两个这个宇宙中两个伟大的画廊一样。那么就在这两个画廊里面，我们对于神的心，对于神的自己，对神的旨意，就会有更多更多的认识。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就好像我们的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这一卷这一本书圣经乃是千万书中的第一本书，是没有办法和别的书并列的。你知道彼得那次犯了什么毛病吗？在变化山上，当他忽然醒过来，看见我们的主变了容形象，他实在特别在半夜的时候，你知道太阳像他的脸面那个光像太阳一样，所以黑夜就像白昼一样。那天不光是主在那里，结果彼得也看见，摩西也在那里，以利亚也在那里。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做三座棚，主三座棚。你知道他实在是说糊涂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可以说是旧约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代表。你想想看，普通圣经讲的旧约新约圣经，普通他们犹太人讲的律法和先知，就是指着整个旧约的圣经来说的。而律法的代表是摩西，先知的代表是以利亚，这两位居然和他们所跟随的主在一起，结果他一下子就说了糊涂的话。他说真好啊，我们要搭三座棚，一座是为着我们的主，一座是以利亚，一座是摩西。他错了，那次神非打断那个话不可，结果云彩就遮盖他们，然后他们只看见一位，看不见别人，只见耶稣。然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彼得的感觉里面是三个人，在神的感觉里面就一位。你没有办法让神的仆人和神子和神的儿子并列，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这三个人实在说来是概括了整本圣经主要的神迹。你知道圣经里面主要的神迹啊，可以分作大三组，大概可以分三组。一个就是摩西和他的门徒，就是和约书亚所行的；还有一组呢，大概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还有一组呢，就是主耶稣和他门徒包括保罗这些所行的。大体上你可以分作这三个。但是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你把这三个代表的人物，所谓代表人物就是说摩西，然后以利亚，还有主，你把它放在这变化山上的时候，虽然他们同时出现，但是你不能排第一第二第三。你还记不记得摩西每次行神迹怎么行的？他一定要拿一根杖，对不对？那是神的杖，他没有那个杖不行。他每次要过红海，他过红海的时候他举起那个杖，所以我们知道他必须是借着那个杖，因为那是神的杖。那么你还记得以利亚行神迹怎么行啊？以利亚行神迹一定要用他的外衣，对不对？所以他把那个外衣后来就传给这个以利沙。这是神的仆人行神迹的时候一定要有凭借，手里一定要拿根杖或者拿个外衣。但是我们的主行神迹，他说有就有，命令就有，他能叫瞎眼的看见，能叫瘸子的行走，所以不能比的，不可能比的。彼得以为说主是第一，也许摩西是第二，以利亚是第三，彼得完全错。你没有办法让神的儿子和神的仆人在一起，这是不可能。宇宙中就是这么一个人，同样的，宇宙中就是这么一本书，你不可能有第二本书。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自成一类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和别的书放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把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听见天上有一个声音来打岔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都应该听，都应该好像结果看不见别的书，只看见这一本圣经。但愿这卷书在神的儿女中间成为至宝。我们说过了，只有这卷书当我们读的时候，你看见的确和别的书不一样。我读了很多物理的书，这个越读越冷的，越读心里越冷，头脑当然是越来越清楚了，
但是呢，许多时候你读圣经的头脑好像越来越读越糊涂，怎么也本来还很清楚，怎么多读几点圣经啊就糊涂起来了。糊涂不要紧啊，你心里是火热的。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啊，他们那次实在很泄气啊，他们实在是很灰心啊，所以呢就从耶路撒冷就往以马忤斯去，那条路是下坡路啊。所以当他们真的好像往下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遇见他们，然后我们的主就从圣经里面就所有指出他的地方都为他们讲解明白。你知道那是第一次的解经啊，主耶稣的解经的聚会啊，在解释圣经，特别是在这个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而是那是一次标准的解经。那次标准的解经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圣经里面凡是知道主耶稣的地方都指给他们看。那么你说，哎呀，这下子他们本来不明白变明白了，现在头脑越来越清楚了。但是你后来你知道他们怎么做见证啊？他们回过头去想，当他们的主和他们来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你试试看，你今天找一找，你今天找一找这个李远哲先生，他刚刚拿了诺贝尔奖金，然后你再找这个丁肇中先生也可以，你把这些中国的很有名的人，你把他请，你在他们那里，让他们你跟着他们读一点录，或者去听一篇演讲，你听完他们的演讲，我想李远哲先生没有很久可能就要回来了，你们都可以去他听的演讲，不管你懂不懂的话题，你都可以听。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人听了这些演讲以后回来说，我里面心里是火热的？你知道啊，这个读科学的人最要紧的最忌讳的就是不能里面热。你什么时候一打摆子了，这个人就是头脑就不大清楚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情感放到科学里面去，不能的，这个不可以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会笑，我们也会哭，我们能爱，我们也能恨，当然恨我们里面的罪，恨我们自己的肉体。你看见说这卷书是能改变我们这个人，不光叫我们心思明白，好像我们看见明白了，好像我们有个发现，难道这个发现和牛顿的发现一样吗？难道这个发现和爱因斯坦发现一样吗？不止这么多，它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是能带着我们走路。所以你记得吗？当圣经讲到使我明白，我想我们没有可能一下全部看过，那其中有一个，求你把悟性给我，赐给我悟性，叫我能活，能生活。 That I may live， 我能生活。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这一本书实在不是光是不光是一个叫我们明白道理和教训的书，不光是给我们知识，而且是给我们生命，不光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道路。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我们的主他能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我们讲过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我想这个太重要了哈。关于圣经最清楚的一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说过，巴克弟兄 Packer 告诉我们说，这个你如果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话，刚刚好整篇的诗篇是这两句话的注解。那么你把这两句话稍微注意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讲耶稣基督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绝对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我们绝对相信神的话不会说一点一话都无，天地可以废去，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你知道啊，这个犹太人这个字啊跟我们中文不大一样，犹太人他那个字啊像图画一样，它上面有好几个点的，你那个点呢不能随便给它搬个家的，你点搬个家的话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所以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律法，神的律法，当然特别指的旧约圣经，当然也指的圣经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神的话和神的启示，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 所以你我读圣经要小心啊，如果你不小心就掉了好多话好多点呢、啊。大的东西不容易掉，小的东西很容易掉啊。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粗心的话，要么不是掉了一点，要么掉了一话，要么就把这一点点到那里去了。你相不相信？你们试试看，中国那个太太的太子，这个太太大当中有一点，对不对？那一点也很小心啊，那一点你点错了就变成犬了，你点的上面就是狗，对不对？就是小犬的，小犬的犬。那么你太太太太两个字，你点的当中这是对的，你点的上面这就是不对了。那么这是中国的字，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相信说，一字一句都是圣灵在那里吹气，所以神的话不会错，人会错，神的话不会错。那这个是我们坚定的信心，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有谁在有谁那个有这个如果有谁不是这样子，那对不起，那这个就像有的人不相信道成肉身一样。那么圣经里面知道神的儿女应该怎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根基是从这里开始。那么从这里开始以后，在下面你知道有很多人就停在这里的，所以帕克告诉我们不能光停在这里，这个战还没有打完。什么时候战才打完呢？就是这一本圣经真的在教会里面产生了极大的果效，不能光是一本字句的书，好像说今天我们的圣经就像犹太的经典一样。不，这个不是个宗教的经典，不是这样，你不能把它当成六法全书来读，这个完全错了。虽然我们记得这一卷书不同的，我们的主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我们的主。那么圣经呢，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这个说与教训，教训你如果读 in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就是告诉 doctrine， 就是指的教训道理来说的，或者是 teaching。 那么这个道理呢，是指说有系统的道理说的，就是说你从主的话语里面，那么你把它你会发现说神的思想是有，神是有思想的，而且神的思想是很周到的，神的思想是非常伟大的。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那个 logos 在希腊原文里面意思什么呢？就是他长篇大论的话，而且是有系统的话，就像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一样，这个是有序，像马太福音一样。你如果仔细看它的结构的话，你看见它有一种奇妙的结，有几种奇妙的对称，神说话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许多人一直注意，如果你把它仔细的把圣经你读过了，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有许多很重要的道理。像三一之道，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像救恩，像比方说像我们如何蒙拣选，那么还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关于神的属性啊，那么神是如何是公义的，神如何是爱，神如何是充满智慧，神如何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么你知道的这些道理都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那么你不能把这一点把它忽略掉，这个不可能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教训，这个就是圣经，这就是拯救我们能够把我们从地狱救到天堂里面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是有道理，有道理的，而且是条条是道。但是这个不是人的道理，乃是神的道理。这个就是许多人所说的神学。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神的启示，你是可以把一条一条找出来，那果然你能够找出一个系统来。因为神实在是伟大，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当然神是满了智慧，在这里你看见智慧。那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因为这里面是有字句，好像科学家们他们在那里发现宇宙间许多的真理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乃是神学，不过不是新神学，这是圣经里面的神学，这个乃是启示出来的神学，不是人用收集资料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导演出来的，不是。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你再读下去呢，读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那这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道理，这是道德。所以不要弄错了，不要以为说基督徒就可以不讲道德了，这个没有这个事。这一本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道德道理，也给我们看见道德要怎样的读者，怎样的归正，怎样教导人学义。什么叫做道德呢？道德就是叫人在我们这些卑微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那个不是我们修行出来的道德，不是。你知道有一个 glory， 有一个荣耀，英文叫做 moral glory of Christ。 换一句话说，每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活在我们身上，那个原文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个道德的荣耀来说的。这点不要忘记，我们的谦卑像主一样的谦卑，温柔像主一样的温柔，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被千刀宰打之地默默无声，那个人为我们祝福，人为咒诅我们，我们为他们祝福，我们能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学，这是义，而这个义是超凡的义，是马太五章六章那里是给我们看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那个义。所以这是道德，不要忘记的，不要以为是基督徒可以不讲道德的，不可能。那么然后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讲到行，行着许多善事的时候，当然主要是指着遵行神的旨意来说的，而讲到行的时候常常是用 walk， 行走。圣经说你们要在圣灵里面行， walk in the spirit， 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行走在圣灵里。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圣灵应该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这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道路。太初有道，有道成肉身的道，有写下来的道。道成肉身的道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写下来的道，你根据马提摩太第三章第十六节跟十七节，你看这里不只是有道理、有道德，还有道路。我们的主如果给我们话，都是给我们路的，都是非常实际的。他从来不希望我们活在云彩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伪善人，也不要像外邦人，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那个内屋，有人告，有读圣经告诉我们，那是藏宝的屋子。你祷告暗中的父，暗中的父就查看你，就要在暗中来报答你，这是路。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你看见那是生命，那个给我们看见超凡的意义。到了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一条路，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的，怎么进食，怎么施舍，怎么祷告。而且我们的主自己，当他从地上经过的时候，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单单活在神面前的，有路的。那个路是什么？那个路就是不彰显自己。那个为什么暗中呢？就是说不让自己让别人看到了，只让基督让别人看到。基督的光应该照在人前，但是我们这个人呢要隐藏起来，这就是隐藏的生活。那么这实在是一条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要借着这样的生活来训练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每次做一件事是以神来做动机的，还是我们要得人的称赞？我们到底是不是追求神的赏赐，还是我们渴慕人的掌声？是因为人的肯定和欢迎叫我们更爱主呢，还是因为主的笑容能够鼓舞我们？你看见没有？这是一条路，这个路是你我每个人都可以走的。这一条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一样。那百合花在跟荆棘在一起的时候，只有荆棘逼迫百合花，百合花不会逼迫荆棘。它是谷中的百合花，所以是隐藏的。但是它不是谷中的百合花，它不是人的手来这个浇灌的，它也不是人的手来欣赏的。 那是仁赖信仰的盆中的百合花。那谷中的百合花呢，是没有人看见，只有神看见，只有神欣赏，也只有神浇灌。所以主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都是谷中的百合花。虽然人看不见我们，虽然人不知道说这个百合花需要浇灌的，神知道，神会从天上降下雨来，叫这个能够叫百合花生长起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讲道理给我们听，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路。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像天使一样。有的人做基督徒做得像天使一样，他光有道理，他还有光有这个启示，哎呀，这个启示大得不得了。结果呢，你知道啊，如果没有路，不是脚踩在这个地上的话，那么你知道这个基督徒不光是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主是把一条路给我们，圣经不光给我们道理，给我们道德，也给我们道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前不久的时候，有人访问王明道弟兄，他刚刚出来，刚刚前不久从监狱里面出来，然后有人就问他，他说你到底你的托付，你回顾来看整个中国的教会，请你告诉我们，神在中国兴起这么多人里面，到底你的职事是什么？就是你到底是讲什么的？那他很有意思啊，他实在是也是认识圣经的人，他说啊，我是讲道德的，但是呢，他说中国还有两个人，还有哪两个人呢？他说我是讲道德的，这个贾玉明先生啊，他是讲道理的，还有呢，尼托生先生啊，是讲道路的。那我想这个很有意思，你如果真的来看呢，主在前几十年所兴起的人，我觉得他们三位实在应该是容易，我相信说这个王明道弟兄这个分析实在是很准的，一点都不错。主为着他自己的教会，你看他兴起各样的指数来，叫我们不偏，叫我不偏的。关于最基要的道理，最准确的道理，那当然你如果读这个贾玉明弟兄的东西，那你实在看见他是认识圣经的人。我想这一次啊，我要介绍一些参考书，因为我觉得要把一些参考书介绍给弟兄们。我可以劝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看到所有贾玉明弟兄的书，你通通可以买，你闭着眼睛买不要紧。而且我盼望你们好好去看，好好读它，因为我觉得现在能够像贾玉明弟兄这样，道理那样的透亮，那样的清楚，那样向着主的话忠诚，实在是不多了。所以我盼望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他也有以赛亚书，还有那个圣经要义，那实在是还那一套实在是很不错。如果你们希望能够得一点帮助，这都是中文的。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大概启示录也有，我看他应该是很多很多的。我们希望说能够找到更全的，但是我相信说他的书都应该可以看的。那么当然还有他有一本神道学，那所谓神道学实在说来就是讲道理，就是这里所说的道理。那么我相信说，如果我们读到这些书，我们应该能给我们相当相当的帮助。那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圣经里面有道理，有道德，有道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明白圣经。一定主会给我们一些路，让我们能够清楚的。那么刚好就像 Packer 所说的，整个诗篇119篇是刚才那个的注解。所以我在劝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回去啊，如果读诗篇119篇呢，你可以把道理的部分找一找，把道德的部分找一找，也可以把道路的一部分找一找。因为的的确确他不只给我们道理做了信仰的根基，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的确确能够活出神的荣美。所以那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什么要受苦？那么当然和圣灵在那里的工作很有关系，叫基督的美丽荣美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不止这样， 也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在地上生活，因为我们有路上有光，脚前有灯，特别是走晚上那个黑暗道路，没有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你看主的话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所以能够应付我们各样的生活。那么只有这样的读圣经才是平衡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一定要明白诗篇119篇到底讲什么。所以这里讲到啊，怎样明白求你赐我悟性，是很平衡的，顾到好几方面。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是看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诗人怎么祷告呢？诗人祷告说，他祷告说，他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就在他的面光中我们就得到教训。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读圣经的秘诀就是一定我们要回到心灵的深处，祷告说，主啊，求你用你的面光来照亮我，在你的面光中我们就得着教导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圣灵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能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开始就明白了。不止这样，也照明我们的脚前，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走路。所以这样你知道，虽然我们读圣经，我们不会变到，我们不会沦落到一个理论的地步。你知道地上读物理也好，可以有理论的，有实验的，我自己就是读理论的。但是呢，今天一读圣经的人，你没有办法读分开是理论还是实验的，基督徒理论实验是一个，不可能分开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圣灵的照明。所以我们知道懂得圣经的人呢，他们用两个词，一个 revelation 启示，特别指着圣灵当初把这个生命的气，把圣灵吹在圣经里面，那只是 revelation， 是个启示来说的。那在我们这一面呢，这本书到底是不是一个封闭的书呢？完全在乎我们的眼睛有没有被照明，还是有一个沉睡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看不见。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们今天早晨已经举过例子了，所以但愿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因为圣经是一本属神的书，对于属神的事，我们知道只有属灵的人能够明白。当我们把属灵的事和属灵的事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那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等一等再谈，但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我为什么这么着重这么强调呢？就是因为我里面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痛苦。我觉得今天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步根本没有想的，第一步就是告诉你要这样做这样做那样做，要这样分段要那样分段，要根据历史角度，要根据文法角度，要根据这个，要根据借这个字典。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都是要紧的，但这个不是第一，还有这不是唯一的，这个是配合的。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说的，但是另外一面你不要走极端。这一次我们要很具体的，我们要讲到一些字典，我们要讲到圣经汇编，我们要讲到哪些书是能最帮助我们的，哪些是中文的，哪些是英文的，我们愿意借这里很具体的能够交通给弟兄。所以但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抓牢，否则的话我们方向就不对了，那个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方向去啊！这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刚才我们读73节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另外一面。73节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为什么他要悟性，要明白？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学习神的话。有66卷， Campbell Morgan 说他像一个图书馆一样，这是 Campbell Morgan 读了60年圣经以后，他的一个感想，他觉得整本圣经像个图书馆。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图书馆没有？你们如果去过图书馆，你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书，一个真的渴慕圣经的人、爱慕圣经的人，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那么你从哪里读起？我们怎么学习呢？ 我们需要有悟性才可以。那这里怎么明白呢？不要忘记前面有一句话，上你要接着上面的话，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就让我们知道说，这里写诗的人，他知道神是创造他的。神为什么创造他？神创造他，就是叫他可以学习神的命令，能够认识神的话。那为着神能把话给他，让他能够学得好，你知道神创造了他。那么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当神创造他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器官放在他的里面，那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心思 mind， 这个就是普通人所说的理性，或者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悟性。如果你特别读到新约讲到悟性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是很多人所讲的理性，不过理性不是中文圣经里面就这个和合本里面常用的字。那另一面呢，也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有的时候提到 mind， 提到心思这个字，或者你有的时候可以把它翻作思想也不要紧，或者把它翻作理智都可以。这就证明说，当我们被创造的时候，神为着让我们学习他的命令，他让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器官，那个器官是要思想的，那个器官要判断的，那个器官要明白的，那个器官要审断要审理的，这是非常要紧。所以从这一节圣经你知道，读圣经不只是要在神的面，在主的面光中进到神面前，用祷告的心情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而且像圣经像诗篇这一篇里面说，求你开我的眼，求你不要向我们隐瞒你的命令。那你知道这都是应该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光这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平衡才可以。因为神创造我们，神当初创造我们为什么？难道叫我们享受？难道叫我们去读大学？这个也有他的也这个也是。但是问题我们要知道，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因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了这个缘故，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可以懒惰的。他们应该运用神已经创造在他里面的一些器官。那个器官就是心思，或者说就是悟性，或者你可以说它是理性也可以，思想也可以，理智也可以。总而言之，神把这个器官放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能够学习神的命令，就是让我们能学习神的话。我们知道这里的命令是八个词里面来形容神的话，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我们是需要用心思的，我们是需要用我们这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天然的器官。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虽然是这个在这个波斯王他们所看见墙上那个字，虽然那个字是神的字，但是还是人的字头。我们要记得，到底神还是借着40个地上的人，然后感动他们，借着他们就说出神的话来。那么他们是用文字写下来的，特别旧约主要是用希伯来文，新约主要是用希腊文。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不懂得原文的人，有人就把它翻成中文，有的人就把它翻成英文。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语言，而这些人的语言、人的文法、这些思想，这里面都有思想，我们一定要明白它。那么当然我们要顾到它的文法，当然我们要注意到上下文，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听清楚了，我们才知道说神到底说了什么话。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没有办法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好像说现在我们只要在圣灵里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可以不要思想，知识一点用处都没有，教训一点都没有，要这个教训道理一点都没有用。弟兄姊妹，这个是全部是错误的。 圣经里面太多次讲到道理，你我没有办法把道理抛在一边，是不可能的。你若抛掉道理，你就抛掉了信仰的根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越属灵并不是越木讷，不是。有的人以为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属灵就是就像植物人一样，那是佛教的思想。一个基督徒如果越属灵的话，越爱主的话，你要知道他的思想越敏锐，想想是不真弟兄，是不真弟兄。你读他的东西的，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个人头脑太大太大，太丰富太丰富了。像加尔文弟兄，那这个人实在太大太大了。像 John Wesley， 你只要读他的东西，他一篇的东西他没有告诉你是哪一节圣经，但他那一篇的话是圣经串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受圣灵的约束和管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思想是最有用的思想，感情是最有用的感情，那个意志是铁的意志，他能够对撒旦说不，能对神说是。当他起来像宋三杰一样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当他讲到十字架爱的时候，他的感情能够发表神的感情。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你不要弄错了，以为基督徒可以不要用感情，要用感情，不过这个感情是在圣灵的约束管理之下，而且人的理智和思想应该是在圣灵的管制和约束之下。如果这样的话，你要尽量的使用你的思想，发挥你的思想，这是非常要紧的。因为我们读到太多教会历史里面的例子，那些真正属灵的人，你发现他不一定书读得多。 Campbell Morgan 没有读大学的， Dr. Laurie Jones 就是他的继承人，中马田弟兄，我们曾经说过他本来是最好的心脏病专家，心脏病权威，后来呢给皇家招去了替皇家做心脏病专家，做心脏病的医生，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拿皇帝来开心的。那这个是中马田，你如果去读他的书的话，你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个丰富的人。你看他的马太，他的罗马书的讲义和整个以弗所的讲义，每一本都这么厚，一共加起来20本，你们试试看。这个人从来没有读过神学的，我这里我是提醒大家说，他没有读神学，神人就能用他。所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这里就是你我肯不肯让神自由地使用我们，就像当初主可以自由地使用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我们主的身体听主自己的，听主的话的。今天我们的身体听不听我们的话？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听不听话？意思就是听不听圣灵的约束。还是许多时候立志行但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还是在我们的性情感里面受了许多的污染，我们的思想受了许许多多的污染，受了许多畸形发展的情形。这就告诉我们说，不是不要用心思，要，应该要用，但是要紧在这里，这个心思一定要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心思才可以。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这一段我想今天呢，因为我们是上课一样，所以这些圣经的根据我都指给你们看。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要圣灵的光照？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性，需要用我们的悟性，或者说需要用我们的心思？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把它看过。所以你们回去这些记住，你们可以回去看，然后好好在主面前默想。马可福音第8章第15节一直到第21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我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饼拿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那这是一段非常要紧的圣经。我觉得我们的主很幽默，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觉得非常有趣。这个门徒跟随主好久了，是不是看了好多的神迹？但是这一段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们都是幼稚园的孩子，你看都是幼稚园的孩子。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问他们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然后主耶稣装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你看见没？你读这一段故事就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他们的确是小孩子。那为什么他们是小孩子呢？你叫主责备他们，这一段话证明主责备他们。为什么？因为前面主说什么呢？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文士的教和西律的教。这一句话一讲，门徒们应该明白，他们跟随主那么久了，他们怎么，他们有一段一点时间了，他不可能不懂了。结果他们说啊，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你知道这一段话是不是主的话？当然是主的话，但是门徒不懂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今天对借着圣经对我们说，我们也不懂，也是这样。那么主说是要防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就以为说我们大概没有饼嘛。那当然，我们的主这里所说的这个教啊，不是只说字面的来说的。但是这个门徒们呢、啊，就是觉得这个大概主说我们没有带饼吧。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饼。然后呢，我们的主看出来了，这次我们主真责备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然后你记不记得主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心里还是鱼丸吗？你去读那个里面那个话，那个像什么？那个像那个做父亲的看一个笨的孩子，笨得不得了啊！哎，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来啊？弟兄姊妹，你要懂吗？你要懂得那个为意思。然后下面主怎么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你知道说父母有的说你这个耳朵在哪里啊，你的眼睛在哪里，你也不会看的，怎么会摔一跤啊？所以你知道这是主的责备。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应该有脑子，他们懒惰。千万不要以为说不用心思这个人就属灵、不错了。许多时候主要责备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话我们不懂的原因。你用一点脑子嘛，你想一想，你们岂不惧吗？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你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有一个办法，你们读这个保罗好几说岂不惧，岂不惧，你们知道用了多少次？用了好多次，对不对？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证明你说你们应该知道的。所以有的人呢，懒惰懒到一个地步，哎呀，我们这个圣经太麻烦了，我们不懂就不懂啊，我们就天天祷告赞美就好了，我们说哈利路亚，这个都是很好的，不是不好，但这个背后有一个懒惰的因素。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还不明白，还不醒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意思就是说，神给你们创造了耳朵，给你们创造了眼睛，神给你创造了心思、思想、悟性，或者说理性，难道你不会判断，你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要用我们的心思。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了，你知道我们的主这是很幽默的，然后他就一个个来，你既然不懂了，那么好，我提醒你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拨开那5个饼分给5个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然后多少，另外一次是4000人装满了多少呢？多少筐子呢？他们说是7个。然后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主在这里，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活灵活现的幼稚园。那这个的办法就是这样，你们懂，这个是教幼稚园的办法。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心思上像小孩子。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啊，我们说话像小孩子，心思也像小孩子。那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思要做大人才可以。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成熟才可以。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他们说回转向小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次聚起会来啊，我们就像幼稚园也畅游起来了。所以这个老妈妈呢，已经70老80了，也唱起来，也比起来，这个好不好？实在是很好，我们不能说不好。但是有的人呢，就你这样畅游没有关系，你不要引圣经就可以了。那有的还有引圣经说，主耶稣说话要回转向小孩子，就是指着我们老天真，指着我们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里的转回小孩子是 childlike， 是像小孩，不是 childish， 不是像小孩一样的幼稚。 所以弄清楚了，无知，或者说在这里不用心，是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成熟的象征，不是的，这点要非常非常要紧，要用心思。这里是明明对主的，主前面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然后主要他们明白这句话，你们要明白这句话，这句话要用你们心思来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做个平衡的人，不要到一个地步结果我们就忘记了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这一个。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诗篇那个119篇呢？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意思就是说，但愿能够借着你所给我的那个心思，让我能运用那个心思，叫我能够明白。所以有的时候要用思想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紧。然后呢，我想还有一节圣经很要紧，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多少节，第57节，或者我们从54节开始啊。你看这又是另外一段话，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有了。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地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常常责备，甚至于连这个法利赛人，甚至于连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神责备他们，因为他就是创造者，这些人是被造的，神今天给他们这些思想是叫他们认识神的，结果他们不能分辨那个时候。所以你知道主怎么责备他们？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意思就是说，你里面有一天如果他们到天堂，他们说他们要对他们自己负责的，因为神给他们个理性，神给他们悟性，他们应该要能判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一定要对他行为负责的。主在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既然主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心思，我们就应该审量，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基督徒根本是不讲理的，基督徒如果你越属灵的话，根本不要讲道理。这个话你要知道是怎么说的，你要知道上下文是怎么说的，你千万不要随便把那句话拿出来就认为说我们基督徒反正越糊涂越好，什么都不知道最好。不，我们看见说，今天既然我们是被创造，有一个目的，神要叫我们，因着他给我们一个这样，给我们创造了胃，叫我们能吃东西，给我们创造了心思，就是叫我们能读主的话，能明白。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思，而且用我们的判断力，而且你许多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用他的理性来判断什么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这个包括在神的旨意在里面。那有的人呢完全弄错了，就以为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根本可以不管，可以反理性，或者做了一件事情完全不合理的，这个要上当的，这个要很小心才可以。我们的主是给我们平衡，一面绝对要照着圣灵的引导，但是圣灵许多次引导是把常识给我们的，这一段特别指着常识来说的。那么将来你会发现，当我们解释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用常识的，这个是主在这里所给我们知道的。那这个非常的要紧，我想这些话本来都不需要多说的，但是因为在神的儿女中间，因为有一种偏的情形，以为说属灵了这些都不要了，不，这些还是需要的。然后我想再读一两个地方就可以，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五节，前书十章第十五节，十章第十五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哦不，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必须做明白人才可以，不要做糊涂人。这个明白人呢就是 sensible man， 就这个人呢是有常识的，
这个人呢是有怎么讲呢，是有基本的东西，就是说他是需要是个明白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你们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保罗把一些话吩咐给他们，那么到底他们能不能听呢？这些话是对明白的人说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必须是越明白越好。还有就是十二章还有就是哪里，十二章第一节，对，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这里也是说到明白，那么这都是讲到属灵的事。那属灵的事许多时候的的确确我们需要明白，为了这个缘故，头脑的知识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是我们说需要平衡才可以啊。我刚才讲过的非常要紧，因为我们在学习主的话的过程里面，头脑的知识当然有用，不能说没有用。我想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啊，就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个意见坚定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的心思里面呢，他完全被征服了，意思就是他完全相信，在他的心思里面他完全通了。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啊认为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做了基督徒啊，最好没有意见，人家问你有什么意见，到底可以被守安息日没有意见，可以被守主日没有意见，他觉得没有意见呢就表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错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保罗这里说，好，你守这个也可以，你守这个日守那个，但是无论如何你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定见才可以，你在神面前你要你的心思里面完全被征服了，你完全相信这是对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光是有心思，这个人要有主见才可以。人不可以主观，但人非有主见不可。主观什么意思？主观就是他里面满了就不能够接受别人的。主见的意思就是说他仍旧能够接受别人，但是因为他在这一点上他是绝对绝对的相信圣经是这样说的，他就这样相信。所以千万不要有说这个我不敢，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有的人根本就是不在，就这个不可以的。你读圣经一定要清楚。好了，到底啊基督徒有一天被提的时候，是灾前被提呢，是灾中被提呢，或不是，是灾后被提呢，还是分批被提？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最少有这三种不同的说法。那么你不要说好都好，这个灾前灾后灾后这个你不能这样，这个表示你对主不忠心的。你还得要好好的读圣经，那你千万不要因为达比说是灾前被提，你说所以我灾前被提，或者说他能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说灾前，所以我跟着他们灾前，这个不是的。这个证明说你从来不用你的心思，从来不好好读圣经的。有一天你好好的读过圣经，你的的确确圣灵也给你看见的的确确是灾前被提，你应该也就像刚才你心中要坚定，就是你的心思要完全坚定，就是完全被折服了，你真的相信就这么一件事，这个是需要的。那么有的弟兄们相信灾后，这是他要向主忠心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向主忠心，这个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不要紧，这个不是很重要的，要紧的是你是不是真的好好的查考圣经，你的心思里面完全被征服了，的确是灾前被提。那么好，那么你就这样相信就好了。那么有的人相信灾后，或者有的人相信分批的，那么这个我们说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这种光景，但是不要紧，要紧的就是你要学习做一个成人，要做一个大人。只有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大人知道什么怎么样分辨。因为我们知道特别你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又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再读一下就可以了。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你看见没，一个读圣经的人是需要能分辨好歹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分辨神分开的，他能分开神合起来，他能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那这样的人就长大成人才可以。而这里所说他们的心窍，心窍在原文是他们里面的器官，这个里面的器官当然包括这个心窍，包括这个心思在里面说的。那么这一些的器官，特别是和分辨好歹的器官连在一起，所以这里翻译圣经的人特别翻作心窍，我想也是不错的。这个心窍就是指着各样的器官，那个器官当然指着我们的心思来说的，就指着我们理性的机关来说，就指着圣经里面讲的悟性的那一部分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部分呢，应该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分辨好歹。所以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什么都好，你知道说神的话是怎么说，虽然我和我弟兄看法不一样，但是最少当我整个读过以后，我完全相信，我完全被征服了，我完全五体投地的相信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在真理上看法上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我要这样的相信，就是我要这样的坚定，意思就是说我要知道什么是主说的，起码在我心思里面是完全被征服的。那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具备的条件。换句话说，在明白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用心思。但是呢，让我们最后记得两点，在我们讲的这一部分我们要记得两点。我想一个地方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章好不好，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你知道这个第十节那个时候啊，或这样好了，我想大家再回去读前面的好了，我从十二节读起。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大家要记得啊，这里啊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对于神的将来的事，就是神所要启示的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着神的话，那么这些当然指着整个的预言，他所看见的预言，神给他启示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他说你从第一日就专心求明白，你看见这是一把很要紧的钥匙。但以理他为什么能够看见那些事，他为什么能明白神的预言，神所要启示给他，为什么他启示那么大呢？因为他从第一天开始他就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这节圣经你们一定要把它画下来，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如果要懂得圣经的话，我们从第一日就要专心明白，明白像那个将来的是没有的，将来是点点点。那么当然在但以理这件事上，在这个前后事上只是将来事，但是今天如果用在我们身上，很清楚是指着神的广泛，指着神的启示来说的，指着读圣经来说的。那么我们要紧的要专心求明白，不光是明白，而求明白，不明白要求明白。但是下面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谦卑。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要用心思这个器官的话，你不要同时，你不要忘记的同时要有一个态度，这个人必须是在神面前谦卑的。在人面前骄傲不要紧，在神面前千万不要骄傲。你可以觉得你自己比他还行，你觉得我功课比他好，这个可以，这个对不起，我刚才可能说错了，不应该骄傲的，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比较起来还可以，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是骄傲的，不能，必须是谦卑的。因为如果不谦卑的话，有一天你会聪明到一个地步，你会说这一段圣经是错的。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这些人会做这个事，连马丁路德，我们那么佩服的一个神的仆人，也做过类似的事。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啊，雅各书因为他讲因信称义的，对不对，讲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结果呢到雅各书说要行为称义，结果后来你知道啊，他读到那里说不行，不对不对，这个雅各书根本不行的， 所以他说雅各书像稻草一样，这是他讲的，他说雅各书像稻草一样。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雅各书不能是稻草啊，雅各书实在是神话语里面的一部分。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讲因信称义，那么那里讲因行为称义，我们就把它丢掉了。你等一等，你会发现我们这几天要讲到读圣经的方法，讲到怎样解释圣经，怎样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清楚这里有一些解经的定律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求保守才可以。我们要记得，一面我们要求明白，所以你看你的理性，你是用理性了，但这个理性永远是伏在神底下的，永远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的，谦卑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蒙保守的结果，否则的话很危险的。许多神的仆人所经过，我们也会经过，所以我们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就是整体来讲他是信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不过在这一点上他觉得像稻草一样就是。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一定要谦卑才可以，要在神面前谦卑，宁可让神改变我们的话，千万不要让我们来改变神的话。你说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会的。我举两个例子，你就会了。圣经里面讲到说，女人不可以讲道，应该在会中闭口不言。好了，你读到这一段圣经，这个不行啊，这证明说我们也要戴一个帽子啊，或者要蒙头啊，那么这个不行。所以有的人，那么好了，有的人说这是哥林多的风俗，或者有的人这个不是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讲，那是保罗不会这样讲吗？还有人，你知道最近很稀奇，在 Pasadena 这个 Fuller， 你知道 Fuller 是很有名的这个基要派的这个福音派的神学院，那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但是你知道吗？很稀奇啊！这个最近啊，那个新派的人他们在那鼓掌啊，他说他们基要派的人现在有了个分裂。为什么有个分裂呢？因为在基要派大本营像富勒那里有一些教神学这个神学教授起来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用 social criticism，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社会的角度来批判那一段的圣经。所以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保罗那个时候所说的社会，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蒙头。哎，这个句话一讲了以后啊，那个新派的人就拼命鼓掌啊，说太好了，你看他们打起架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时候你我到底是要改变圣经呢，还是要改变我们？这一点非常要紧。但是你们不要误会啊，我在这里没有下断案，这个断案你们自己下的，你们自己要想，你们要弄清楚。如果你们觉得是哥林多的风俗，那么好了，你要记得，你心中要坚定，你要心思完全弄清楚。你不要说，哎呦，因为我自己不喜欢蒙头，或者这个戴起来像尼姑一样，这个不大好看。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今天你觉得戴的不好看了，所以你不赞成蒙头。如果到纽约，你就不一样了。你怎么知道到纽约不一样啊？就是因为这一段的圣经，你知道在纽约很多的礼拜上，很多神的姊妹们呢，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确遵守圣经的话，结果不是像在台湾有的人戴了黑纱或者白纱，像尼姑一样，这个是不是？有的人感觉像这样，但是那个不是，那个在美国他们都是戴最漂亮的帽子的，所以到了礼拜天的时候，这姊妹是比赛帽子的。那么他们觉得我们照着圣经蒙头，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困难。那么到了，你知道，到了这个复活节那一天呢，这个第五大道有一个最大的礼拜堂，从那个礼拜堂里面都是最有钱的人在里面。然后呢，他们散了礼拜以后啊，从礼拜堂下来要走一段的路，那么有人告诉我们，那是第五大道，那个可以说是复活节这个第一幅最美丽的景象。这些这个妇女们，她们上礼拜堂，结果她们蒙头了，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蒙头了。那么戴了个帽子，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她们心中有没有坚定呢？没有坚定。她们是不是读圣经说要蒙头呢？不是，因为她觉得这个蒙头比较好看。这个蒙头啊，可以到礼拜天，我可以告诉人，她就有个东西可以给人看了。这就像有的人戴耳环一样，这个全身戴起来像圣诞树一样。你知道，如果这样来读圣经，你我永远不会明白那段圣经什么意思。你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哥林多的风俗，要紧，这个要弄清楚。那么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好了， 你知道神是爱的神，对不对？神当然是爱的神。那么有一次啊，伊丽莎，是不是伊丽莎？我想我没有记错，伊丽莎有一次啊，进到一个城里面，在撒玛利亚一个城，有没有？有几个什么？有几个小孩子啊，说秃头的上去。这个伊丽莎是秃头的，这个你知道。那个秃头上去，结果呢，好了，然后伊丽莎，你知道后面的故事，对不对？后来就打发那个狗熊来，就把这些这个童子，就把这些小孩子通通撕碎。如果你是幼稚园的老师，你看你这一段圣经来啊，那你说这个一定记载错了。那我的神怎么可能这样的神？怎么神会这么残忍，会让伊丽莎用狗熊把这些这个人，把这些小孩通通撕碎的呢？在我的感觉里面，所有的幼稚园的孩童，他们都应该抱一个狗熊的，对不对？都应该抱一个狗熊，结果怎么狗熊把他们撕碎了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的思想。你我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读清楚，然后你才发现我们中文翻童子是翻错了。那些人呢，是少年人。而你要知道那个背景啊，那个根本可以说是他们拜偶像的中心。他们一听说伊丽莎要去了，那些少年人呢，就好像跟黑道里面挂钩一样，然后是专门去捣乱去的。所以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的背景，稍微看懂得清清楚楚一点，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我们一定要谦卑在神的大能的手下，我们一定要服在神的智慧底下。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会错，神的话不会错。不懂没有关系，不懂就像本格尔的班狗弟兄一样，他就好一段时间在那里祷告。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为了一段声音在那里静思，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直到他懂为止。但是要紧就是你千万不能教徒让步，宁可你自己来让步，这是读圣经非常要紧的一点。所以凡是每一次要用心思，要尽量的用，但是呢有一个限制的，那个限制就是一定要服在神的智慧底下，要谦卑，要刻骨己心。这就是但以理那段给我们看见的，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我们宁可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来改变神的话。因为你知道今天改变神的话最多的都是那些最聪明的人，所谓圣经的学者，那只做新派来说的。你要看见，你如果知道他们在这几十年，特别最近几年的20年，对于整本的四福音啊，他们的研究不知道有多少，那个论文不知道出来有多少，这些人会告诉你说他们在学术性上不知道有多大的有多大的这个成就。他们认为说马太福音这些东西都讲的都是神话，不可靠的，根本不要讲历史。他们讲到主耶稣的，有的时候我稍微看一点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啊，你知道就喊主耶稣的 first name， 就是喊主耶稣的第一个名字，你也不叫姓的。我们今天呢叫人还叫老师还怎么样，这些人不得，这些人根本写那个的时候啊，你读那个东西啊，就好像他在评主耶稣，就像评苏格拉底或者评孔子，评孔子还好一点了，或者就像不知道评个什么人一样，评孔子还算很尊敬的了。你里面的灵有一个忧伤的灵，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要记得，如果你我不小心的话，你我会走同样的道路。所以要用心思，但是呢一定要在神面前谦卑才可以。换另外一句话说，这个心思必须是更新的心思才可以。那这个需要我们来读读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那这些地方圣经节都是很要紧的哈，我想我们这一次讲的时候，一面就给大家很重要的圣经节，这个都是提醒我们的，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保护。好，这里说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下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这个心意原文是心思啊，就是 mind， 这个心思 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看他们，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话当然是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查验？怎么查验法？要用心思，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心思要更新而变化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的心思是多少千年来这么老，是亚当那个老的心思，是堕落过的心思。我们得救以后，不光生命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我们的心思也要让圣灵来更新才可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讲到更新，有在美国有更新的运动，最重要的更新是我们心思要更新才可以。心思怎么更新呢？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那里讲的，我们有基督的心，那个基督的心原文是基督的心思， The mind of Christ，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就是让圣灵天天在我们身上雕刻。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地步呢？前面第一节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奉献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这个人要用更新的心思来读圣经的话，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才可以。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变化更新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更新过的心思能够用来读圣经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很清楚。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讲到献身都是讲到传道的，从前在大陆的时候一讲到献身都是讲到亚马，都是讲到蒙古，到蒙古去传道去。在巴西的人一想到献身都是讲到亚马孙河。在台湾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还不是很清楚。弟兄姊妹，献身跟传道是有关系，没有问题的。但是把自己当作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另外心思就能更新而变化。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放在祭坛上才可以。那么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对不对？就能把灵和魂分开。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那这样我们就能看见圣经里面属灵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就能碰到属灵，我们学到属灵的事了。那这个是谁的工作呢？我们知道那一段的圣经原来是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祭司的背景。祭司把一个牛拿来，那把一头牛拿来，那么我们叫燔祭啊，要整个献上，所以牛要整个的献上。那么你晓得在犹太的祭司啊，每一个都是标准的屠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屠夫的意思，就是东门菜场，不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东门菜场，从前那个东门菜场杀猪，杀猪的，你知道这个杀猪是一件很大的学问的，你不要觉得很普通，你今天叫我杀鸡，我不知道怎么杀呀，那个刀下去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杀下去，不知道的。但是不，这个所有的祭司啊就不同，他们是标准的屠夫，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有筋，什么地方有肉，他们能够把它切得刚刚好，然后呢切完了以后要原封不动的把它摆在祭坛上面，然后把它们烧成灰的。这个刀乃是祭司的刀。那么那段话就是讲到主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就是指着这个背景来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两刃的利剑，那把刀是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我们的主，他这个刀在他身上，那么当然这把刀就是他自己的话。那么这个话呢，就能够把灵和魂分开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得到造就，这样我们就会不会把这个灵就把所有的都混在一起，不会，我们就会清楚。但是呢，这是指着我们应该像什么？应该像那头牛一样，那个祭牲一样，把整个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只要躺在祭坛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大祭司的工作。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他能够刺入剖开，我们就能明白了，到底什么是属灵，什么是神的启示，什么不是，你我就有那个分辨的能力。 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新更新的心思，变化的心思的情形。神一面用他的话能够更新我们，变化我们，而且能够叫灵和魂分开。我想这个是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困难就是什么时候属灵的属魂的搞不清楚，什么叫属灵属肉体也搞不清楚，而且什么地方是是神属人的，什么地方属神的，我们常常弄不清楚。所以我们常常把一些人的思想当作神的思想，把一些从人来的解释放到圣经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个就叫神的话乱。所以这些我想都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明白神的话第二条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一段圣经，求你赐我悟性。那这一次的祷告是因为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好，这是第二点，我们已经看过了，大体上我们已经看过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平衡才可以。第三点呢，我想我要提的，我们读第诗篇119篇63节，凡敬畏你的、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们作伴。这里告诉我们说，读圣经不是一个人，读圣经是有同伴的。这我们的同伴，一面是敬畏神的，另一面是遵守神话的，我都与他作伴。这就是保罗所说，你们要与亲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他们是我们的同伴。那么不要忘记了，怎么样明白神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